谢谢诗班唱诗，是提醒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追求多结圣灵的果子。我想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果子是要结出来的。最近我听了一篇讲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果子只是挂上去的，好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一样，只是可能我们来到教堂的时候就挂上去，然后可能那个出了教堂的门我们就又收回去了。所以可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果子是要挂上，要不能挂上去，要是结出来的。我们今天的讲题跟我们平常的是这里印的不一样。坦白讲，我这个礼拜觉得很不容易，所以跟我原来的要讲的题目又不一样了。这礼拜还能有几件事我心里都很低沉。第一是我这个礼拜里面听到有三个家庭都跟我讲说他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找教会。我还能那个对不起，本来很多牧师不会在讲台上这么讲，但是说还能基本上是有个家庭，他的先生不从来不去做礼拜，他然后他去了台府的教会做礼拜，太太很高兴，就把老妈妈带着跟先生一起去了。一个家庭是觉得他的孩子在这里不快乐，所以他要去找一个教会他的孩子是快乐的，小朋友的 program。另外昨天晚上我打开 email 回去家里差点昏倒，我很尊重的一个家庭，他们的孩子因为以前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看到不好的见证，一直不肯做礼拜，大概最近可能愿意去做礼拜，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找一个教会能够是适合是孩子们的。这些孩子都是已经成年人，所以他也说他们要去找教会，所以很不容易。再加上我们昨天开了一个是退休会，我们在检讨教会的事工，但我也很谢谢很多人给很多意见，但是我也听到有些人是有对教会，特别对我有一些的讲到的一些的批评，不是直接来跟我讲，而是说去讲给一些执事听，我听了心里也很气馁。所以昨天回到家里就要写讲章，而怎么都写不下去，所以最后我就想想耶稣有没有遇到气馁的时候。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讲题，因为在今天的是这段的是马太福音十一章的记载里面讲到两样。第一，我们看到耶稣当时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也遇到一些的令人气馁的反应。因为我们看到因为耶稣来讲道一定是很多人都很欢喜很高兴，其实不然。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看到其实这段话以前有记载耶稣所遇到的一些的是问题。我们想耶稣来讲道，耶稣来侍奉应当一切都顺利，但事实上并不如此。 第一，我们看到的是世人的反应。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个前面的记载的一段话是当时约翰，施洗约翰在监里，马太福音说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问他说，那将要来的就是弥赛亚，是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句话对耶稣的震撼大不大？当然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应当知道所有那是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想在耶稣的生命中，当他听到这件事情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定是很震撼的。因为约翰，施洗约翰是第一个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那里记载说，当耶稣出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出来传道，耶稣来找约翰要受约翰的洗的时候，耶稣来到那里怎么样？约翰看见耶稣就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他又是说，我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要承我以先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先，这是讲到基督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存在。然后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我如今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他很肯定耶稣就是基督。然后当耶稣 在接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怎么？约翰说，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他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其实圣经里面第一个是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不是彼得。我们知道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曾经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但是其实圣经里面第一个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是施洗约翰。甚至耶稣的第一个最初的两个门徒也是约翰介绍的。因为圣经上记载说，约翰跟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走过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于是这两个门徒听了他的话就跟从耶稣。他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但是现在怎么样？我们刚刚回到刚刚那句话说，耶稣他在监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可能有所谓 moments of self-doubt， 英文所讲，他开始怀疑，他就说是打发两个门徒，因为他坐在监里不能出去，他就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所以我相信这对耶稣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但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你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说的是不要听人家讲什么，你自己来的判断，你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你看他这是不是弥赛亚做的事情。同样的，我也在这里跟大家讲，你自己来判断。如果你觉得有什么是要改进的地方，请你自己来跟我讲，不要躲在人家后面，透过还能某一个人他们在那里还能发牢骚，在那里批评，直接跟牧师讲，牧师不吃人的。但是耶稣说，你看一看，看一看这个我所做的是不是神的仆人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满足每一个人的。我其实我们交朋友都是如此， 前一阵子还能两年前有一个夏威夷的教会的两个女执事来看我，来看其实来看师母，那就住在我们家里，两个人是二十几年的好朋友，一个是寡妇，一个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先生他的离弃，所以两个人相依为命很好。但是等到住在我们家里的时候，两个人就不融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姐妹睡觉是什么？要绝对安静的，不能够有任何的声音的。另外那一位呢，你们都见过他们，胖胖的那一位，他睡觉是打呼的。所以那二十几年的朋友，但是等到住在我们家里的时候，两个人就很困难了。打呼的那个睡得很香，那个瘦的那个就睡不着了。我们就把胖的那个搬到书房里去，但是我书房是四壁都是书，加州会有地震的，所以我们也很不知道怎么好，把它搬到哪里去，万一那个时候地震了，把它书倒下来把它压坏了，我们怎么把它赔他给他的儿子女儿。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牧师做事还像一个传道人，还像一个神的仆人，也请你们包容，请你们接纳。第二，我们看到耶稣当时传道的时候遇到的难处，他说我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是讲小孩子当时玩家家酒，吹笛就是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是快乐的，是办婚礼的时候吹笛子。然后他们除了玩家家酒，除了办婚礼之外，他们也办双礼。然后所以他们什么举哀，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当他们表示哀动的时候，他们就要捶自己的胸，就好像泰山这么样子。所以他说，耶稣说这个时代是什么？是一个冷漠的时代，是人之不动心的时代，是不愿意有回应的时代，甚至是一个不愿意有参与，不愿意有投入的时代。英文讲的 commitment， 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的。耶稣尚且如此，然后还有是什么呢？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耶稣尽量去讲道，耶稣尽量去教导，但是没有反应。那些的人还是我行我素，就好像我说的，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到说，很多人的圣灵的果子是挂上去的，好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一样，来到教堂的时候把圣灵的果子挂一挂，然后一出了门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家里，就没有这回事了，圣灵的果子又收起来了。那些的人终不悔改，没有反应。我读到这一段的话的时候，我很多年前就读过，我就突然之间是很感动。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什么？比如在格里汉的布道会里面，最后的时候到决志的时候，很多人都走出来决志信主，很高兴。但是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是耶稣开布道会讲完之后，没有人决志。吃饭的时候很多人来，有5000多人，男人就有5000，但是耶稣说，讲到做门徒要牺牲，要背起十字架来的跟随主的时候，圣经上有一段的话记载，从此以后有许多人离开耶稣，不跟耶稣同行。 最后我们也看到用耶稣自己的话，看到做耶稣也蛮难的，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在十一章说了，这个是一个叫做 easy reading version， 约翰来了就讲司洗约翰，他不吃平常的食物，司洗约翰吃什么记不记得？蝗虫野蜜，不是你跟我爱吃的东西，也不是你跟我想要吃的东西。然后呢，他也不喝酒，这个喝酒是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的习惯，他们常常把酒他呢是当作普通的饮料，因为水不干净，当时的人不懂得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养生，要把水煮热了来喝，那当然他们更没有茶，所以呢他们不喝酒。人们说什么？他被鬼附了。然而人子来，耶稣，我们知道耶稣来了怎么样？又吃又喝，还想着到罪人的税吏的家里去吃。马太就是这么样，跟随耶稣的时候跟下来 摆了一个大筵席，请他的所有的猪朋狗友都来了。然后什么？人家就说，瞧这个人，贪吃贪喝，还是税吏罪人的朋友。所以做耶稣也很不容易，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就想起有时候做上帝也很难。我记得很多年前，很多年前我很小的时候听过我的牧师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老太太有两个女儿，各嫁了一个先生，大女儿的先生是卖帽子的，小女儿的先生是卖伞的。然后每次当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心里就很担心，说我的小女儿先生的伞就卖不出去了。她就拼命的祷告跟神讲，神啊，你要下雨啊，要下雨啊，这样子我女婿的还能伞可以卖出去，有人来买我女婿的伞。然后等到好了下雨了，下得很大的雨，然后这个老太太心里又难过了，她又拼命的祷告，因为她想到什么？她的大女婿的帽子没人买了，帽子是遮太阳的，所以她又拼命的祷告跟上帝说，上帝啊，你要出太阳啊，赶快出太阳啊，那样子我的大女婿的帽子才能够有人买啊。在这个牧师讲的故事里面，最后上帝说，你到底要下雨还是要出太阳呢？你要怎么才快乐呢？我现在想起来，现在开始明白了，其实那个牧师的这个故事是讲给我们会友听的。有时候坦白讲，侍奉神也蛮不容易的。上帝不是神的，上帝很少会开口说啊，能你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但是有时候人多意见多，有时候是很不容易。我在夏威夷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就是圣餐放在哪里？我们以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他们要早走，他们要去坐巴士坐公车，所以他们是我们本来圣餐放在后面，所以他们就说，哦，太圣餐在后面，我们领不到圣餐，因为我们要早走要坐公车。这样子我们后来想了想，就把好还是把圣餐换到前面去，因为其实在国语精心会侍奉的人，我也是把圣餐换到前面，大家能够更专心来到领圣餐，不要好像在后面很匆忙的。但换到前面之后呢，我又听到有人说了，牧师啊，你把圣餐换到前面，我们迟到，我们领不到圣餐。我昨天有跟我的执事们大家还在讲这个是真人真事，所以在前也不是后也不是，最后我还是最后只能够说，请你准时来，不要早退，就是这么样子。 人多意见多，有时候牧师要衡量很多事情，不能够只是听一两个人的意见。所以如果你有时候跟牧师提了一些的意见，牧师没有办法执行，请你原谅，可能有特别的原因在里面。好，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应。耶稣都难做，但是耶稣有他有智慧的回应。第一，耶稣当时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是向天父去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很奇怪，而在圣经里看，耶稣每次感谢的时候都是在很特别的情况之下。我们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见证，我们感谢主医治我啊，那有啊，那感谢主保守我。我没有听到说感谢主我今年还能破产，没有人这么说的。但是耶稣确实很奇妙，当他在事工最困难的时候，他来到父神面前说，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想起耶稣另外一次的感谢在哪里呢？考考大家，另外一次耶稣的感谢在哪里？大家都读了那么多年的主日学，读了上了听了那么多道，耶稣另外的一次说，父啊，我感谢你是什么？在拉撒路的坟墓前，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当时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甚至在拉撒路的死上，耶稣都看见神有他的旨意。但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耶稣难过不难过？耶稣难过不难过？难过，因为圣经上最短的一句圣经，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耶稣哭了。耶稣哭了，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只有两个字，中文是四个字，耶稣哭了。这是全圣经最短的一句的经句。耶稣难过，但是耶稣相信说，上帝有更美好的旨意在上面，而且上帝在这个是很可以说从人来讲很负面的环境，拉撒路死了，却看见什么？看见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命中遇到困难，在生命中遇到挑战，我们常常求神叫我们解救出来，这是一个人之常情。但是彼得前书也有过几句很有意思的话，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原来信耶稣不是只是单单的祝福而已，信耶稣神呼召我们，有说什么？呼召我们受苦，让我们更像耶稣。你和我生命中都有许多是不合主用的东西，我自己也是，我太太最清楚，我的软弱，我的还能是还能我的不合主用的地方。我想神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不合他用的地方是把它磨平的，借着苦难 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圣经在另外有一处地方说，我们都是被建造成为活石。古代的建筑跟今天的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建筑是什么？是倒钢筋水泥的。古代的建筑是一块一块的，是砖或者石头砌上去的。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你还可以看见当年圣殿的根基是大块大块的石头，而每一块跟每一块石头之间，他们说是那么样子的紧凑，以致甚至你说要插一张纸进去，有些地方都插不进去。石头哦，能够那么样子的紧凑，这么样子这个根基才建得好。圣经上也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上帝的灵宫。我们每个人都三尖八角，上帝一直磨，把我们磨到合他的尺寸，合他的用途，然后我们可以 fit in， 成为上帝所用。然后第二，耶稣是什么？他相信说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每个人能够得多少，吃多少，受多少，都是神的旨意。耶稣和他传了那么多道，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耶稣和他讲道，大家都欢喜听故事，听完了就忘了，听完了就走了，没有回应。没有人真正的是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但是耶稣说什么？这些都是父交付我的。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同样在马太福音25章讲过一个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们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在英文里面更有意思，英文是翻译成 talent， talent 这个字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才干。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神是按着我们的才干，按着我们所能承担的来到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必羡慕人家好像承受10000两，我们只有2000两，因为大概我们能够处理的就是这许多。神给我们10000两的话，我们就会花天酒地，就会那个是挥霍去了。所以神给你、给我、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他认为是我们能够处理。所以有些人为什么神只给你一个太太？因为你只能处理一个太太。所以上帝说什么？那人独居不好，我要做一个配偶帮助他。那是帮助他，一个就够了，两个的话就不得了了，两个意见，那两个争执。所以上帝说，每个人都只能够有一个，不能多要，不能贪心。所以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重要的是无论上帝给你多少，你只要尽心去做，神就会欣赏和祝福你。因为我们看到接下来当主来的时候，当每个人要向主汇报的时候，那领2000的他忠忠心心赚了2000，他也是主同样的夸奖他，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对这个2000的跟对5000的夸奖是一模一样的，你回去看圣经。也就是说，只要他忠心，主就夸奖他，不在于多，不在于少。而且还有一点， 圣经上另外路加福音有一句话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如果上帝给你很多财产，很多 房产，不要太高兴，你赶紧好好的用，然后什么，赶紧到他的那个在世的时候把那些他的东西都捐给教会，以致你将来可以见主面的时候，可以你可以向主好好的交代。不然呢，上帝跟你说我给了你这许多，你又为我做了什么？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不要羡慕 Bill Gates， 因为将来有一天见到上帝面的时候，你让上帝做的交代应当要比 Bill Gates 做的容易，因为他太多钱了。上帝说你要怎么 你有怎么样子用我所给你的资产。当然生命不是只是资产，生命有时候是还有什么，我们常常说生命上帝给人的是 time, talent and treasure， 时间， talent 就是你的才干才华，还有你的 treasure， 你的财宝。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上帝做交代。如果上帝让你活得很长很长，上帝也会说我给你那么多的时间，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善用。所以我们不必去羡慕人家。最后很重要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服侍的机会，这也当然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句话可以说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心力不济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祷告。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有一个地步是跑到躲到洞里去。圣经诗篇142篇是大卫在洞里的祷告的其中的一篇。大卫在洞里的时候什么？做什么事情？他能够做什么事情？他就是祷告。他说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知道我的道路，神知道我的道路。在他前面看起来好像不太有希望，在前面看来前途茫茫的时候，在前面看来是对前面没有把握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神知道他的道路。用英文来讲就是 God knows what he's doing。 你想想大卫，他的本来是一个牧羊的孩童，生活艰苦一点，但是很平安，没有人理他，甚至家里吃大请客的时候父亲都把他忘掉了，平安不平安根本没有人理你，他只是每天跟羊群混在一起。然后有一天这个撒母耳特别的来找他，然后突然之间是把膏油放在他头上，说有一天上帝要叫他做王，然后他的麻烦就来了，不是吗？你看看圣经，你得仔细去读，从那个时候他的麻烦就来了。就好像我们当中有些人，你不侍奉，你不信主，好好的，你一信主，你侍奉了，然后你的麻烦就来了。但是怎么样，在这个困难当中，大卫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心，就是说神知道他的道路， 神知道他在做什么。God knows what he is doing. God knows what I'm going through. God knows why he put me here. 就是这么样子，一个很重要的信心。这个也使我想起约伯，记得约伯曾经讲过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约伯受苦。我们去年还的那个 QT 在圣诞节的前后，我们都是读约伯记，读的大家都苦哈哈的，读的大家都好低沉。约伯曾经在最困难的时候，这是约伯记的中间，约伯记四十几章，那是二十几章的时候，他曾经好像一切都好像一个个灯都灯泡都烧掉了一样，都让的那个生命中好像前面看不到光啊。我们常常英文讲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反正好像看不到那个是隧道的尾巴的那个光。当然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到前到后好像都感觉不到神的时候，他说然而神知道我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进。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不知道神在做什么，但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 God knows what he is doing。 所以诗篇五十七篇大卫的另一个祷告，这个很写得清楚一点，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藏在洞里，那时候他写这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什么都没有了，唯一的可能是剩下一条命和不失去的信心。这是大卫在苦难中学到的功课。但他对神有信心，他说神是什么？神是怎么样的神？至高的神，就是神在掌管一切。然后他也相信什么？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就是神还是怜悯我，看顾我的。就是这么样子，抓着这一个，他度过他生命中最困难的一段路。神是至高的，所以神在掌权，神知道在做什么。然而我同时的也知道的，就是神关心我，神爱我，这就够了。大卫就是在这么样子最绝望最无望，在前途最不光明最黑暗的时候，他就是紧紧地抓着神，就是在那里祷告。同样的，在你我生命中，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什么东西都会失去，但只要你不失去神，你就有盼望。工作会失去，家庭有时候会失去，人际关系会失去，好朋友有时候也会过世，甚至有时候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我们的健康，甚至有些人是遇到意外或者遇到生病，连手脚都会失去。但是只要我们不失去对神的信心，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能够坚持地走下去。最后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你就心里得到平安，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去查了一下子希腊文，轭是什么意思呢？二是表示完全的顺服。然后容易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作是完全的合适。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耶稣请我们把他的恶放在我们的肩头上。犹太人用恶表示完全的顺服，耶稣很熟悉这个字，所以用这个字来邀请我们来到接受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耶稣说我的恶是容易的，这个字的意思是完全的合适。原来在巴勒斯坦耶稣生长的地方，当时的轭，特别是牛轭，是用木头做的。农夫把牛带到木像那里，量好尺寸，造出轭的样式，然后再把牛带回来，试着套一套，好像你买鞋一样。也有传说说，耶稣是加利利最好的作恶的木匠，所以全村的人都到他的店里来买这手艺最精良的牛轭。可能在耶稣的门上有一块的招牌说，本木匠店所做的牛轭完全适合应用。耶稣这里是提到他多年来做木匠的经验，然后他是告诉你，告诉我说，我的恶是适合你的。真正的意思是说，我是给你生命中的经历，并不是要打倒你，不是要让你失败。你目前所遇到的，你所经历的，是正好是适合你的。上帝赐给我们，允许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都是经过他精挑细选的恶。耶稣说，你承担，你面对，你要对我有信心。这样子，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都是为我们精心定做。所以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回到圣经希伯来书四章这里一句话，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我不知道你今天生命中经历的是何等的苦难。有些人先生在海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照顾孩子，很不容易。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要忧愁生活，但是自己的身体很不好。好像我们很敬爱的是陈令弟兄 Uncle Philip， 他常常会痛，这个是最难的事情。你可能在生命中有你的挣扎，可能有你的担忧，但是有一样神容许在你身上发生的，是他替你量身定做的，这是主给你的恶。你只要愿意柔和谦卑，你只要愿意对主有信心，经过人生的考验，经过人生的磨练，你会更合主用。这是耶稣面对困难的时候所得到的结论。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遇到难处，让我们是对神更有信心，让困难不是让我们是变得更为暴躁，而是让困难不是让我们更互相的指责，寻找别人的错误， 而是让我们在困难中带领我们愿意更多的来到寻求主。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十字架，但是我们也深信说，你容许的是我们，是为我们有益的。所以求主在我们遇到难处、遇到试炼的时候，让我们不放弃，不灰心，让我们愿意更多的信靠你，更愿人生所有的苦难使让我们能够更愿意跪下来仰望你、祈求你。当教会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也求你施恩，因为你是教会的头，你是教会的主，让我们更愿意互相的勉励，彼此的扶持，以致我们一同的来祈求，以致我们看见主更在我们当中彰显。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在这里也有一个呼吁，希望弟兄姐妹们你多来祷告会，为你的牧师祷告，为教会来到祷告。我们教会的光景，坦白讲，祷告会每次都是十来人，而且都常迟到。我们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你爱教会、爱主，你就多来参与祷告会，为教会祷告，为你的牧师祷告，为我们这些执事同工祷告。他们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但是他们选择愿意来到服事主，我们应当常常的鼓励他，好不好？阿们。我们祷告会礼拜三是8点钟，礼拜天是早上9点钟，所以希望更在祷告会中看见更多的弟兄姐妹。谢谢。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同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神。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坐下来默祷。